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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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应时加行，但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些不得不列简略，因为太简略听不懂，太深不唐太详细我们没那个时间，所以有时候都比较为难，但我就是一个目的啊，希望大家一次一次这样的学习啊，对自己在修持这个法门有更进一步的掌握，所以这个有些东西一直在累积，包括我们前面的活十四在五合我们已经谈了一些，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些观念在我们之前谈那个观无量寿法的时候也谈到了，甚至更早期我们讲六门教授习定论啊，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禅定理论，但我们把很多的禅定观念放进去了，所以很多为什么叫做累积资粮，短时间要讲到很细啊，其实细到什么程度，没条件的你再细他还是不懂，但有些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开辟小餐，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不然我再重复再讲，但因为现在有些观念我在这里要提醒是一个很重要核心的原则，那如何去掌握就看个人能不能再深入，所以有些东西必须要靠我们自己去努力了，不能被动的一直在听啊，人家讲你在听啊，都没有自己一个方法或者自己想要去弄清楚到底这个方法怎么修不能这样被动啊，你要把它当作自己的路啊，去调整去学习啊，否则的话这样我觉得不容易。其实刚要上来之前呢、也跟我们常住师在谈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该是我们道场做一个比较更根本的一个调整啊，这是我一直在想怎么去根本调整呢、调整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就是大家下得了功夫的那个方向我们汉传佛教啊太拘泥一些这个药那个药规矩药啊，但我们有时候把丛林规矩有个搬进来，大道场有大道场，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太着重，我觉得我必须要很清楚的我的修学目标，我必须定在这个修学目标再拉回来，那跟我现实相不相应，我们如果要大家一起进一起出都是要团体行动，要是我也修不来，不要说你们修不来我也修不来啊，修行呢，所以你们女众有时候又不能独行独处，要是我旁边坐一个他怪怪的我都觉得怪怪的，你信不信真正禅修他就这样转一下跳，那个注意心就出去了，如果你一直专心的话旁边一点声音一点声音，当然像我们是不影响，反正你也很躁动嘛，也差不了那一点声音啊，可是对一个长时间在稳定修学的你那个声音都是干扰，所以我们一直要用一个很实际的我们能不能下得了功夫的方式去规划修行，不要太多的不必要的理想 弄了一大堆，大家功夫都不诚信，这没意义。好，所以我常讲说，那么久了，你的理论非常好。好，我们从各个地方，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有各个的教学方式。我现在的态度就像医病啊，你怎么说都可以，我就一个要求，病医给我医好，我就这个要求。拿一个最现实的标准，或者你讲那么多等于是废话。就像我们必须要很实事求是，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种态度来谈，也都是从实际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谈到说我们一个名号持下去可以怎么样，我绝对相信。但我同时从佛法的角度，我知道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为什么？质量不同，否则佛不会讲这些话。我不会讲这些话。我觉得最理性的就是从缘起，你的散乱心依合缘起，你的禅定心依合缘起，你如何不能一心，你如何一心，都有缘起。你有信，但能不能自心？自心有自心条件，你想自心就自心嘛。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前头一路上一直谈过来，我希望大家仔细用心想，其实有些段落我在讲的时候都是一个连结啦。那你们如果只听一段的话，你不知道我在讲的重点，你有时候会偏颇掉了。啊，其实你一定不需要学的很多，但我希望你们弄懂它，啊，有疑惑就可以提出来。但避免没有仔细听的时候变成听多也无用。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在问答的时候，我就觉得像之前也有人在问我说，等一下你回去听完再讲，师傅你这么讲，我说得我不是这么讲，你听完再来问，因为什么？你没听清楚再跟我讲，就变成我就重复教，属于该你把它听清楚的听清楚，如果这中当中有疑惑，欢迎你来问，但不要不深入不仔细啊，这个其实我们能现在放在这里让你问答的时间也不一定多了，因为慢慢体力也不行啊，是不是？真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旦人多也轮不到啊，人老了也轮不到，所以其实自己必须要有一种啊，如果你在我这边问不到，赶快问别人，千万不要待在这里，真的，我不是，你不用同情我，我不会觉得寂寞。你如果觉得这里学不到，赶快看看到哪里去都可以，没问题，不要你不要挂碍，我以前一个人住，我孤家寡人习惯了，没关系，最重要是要得利。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这里总结，虽然有点是那个，可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在讲精行，我们绕佛的时候，我用一个实际的，当我们现在，因为我最感觉到，因为这是整个佛教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即便禅修，我有时候感觉有些人的禅修不过是在静态的麻痹而已。我今天讲实在，因为你禅修完，你的习性没改变，你对世间种种的挂碍根本没有多大动摇。讲一个现象，从你的禅修当中，我看不到你对现前身心内外的一切的观察力更加提升，那表示你只是比较吃无糖无奶精的咖啡而已啊。有人三合一之后，你提升品质，没有再加糖而已，但还是比以前更糟糕。我不是讲嘛，我吃三合一的我可以不喝，你那个无糖无奶精的是天天一定要喝，是谁执着重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现实的，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你碰到一个重大的人生重大的抉择，利害得失很严重的时候，请问你常年的禅修跟你的念佛起不起了作用？因为我也常举例，佛陀那时候很多弟子是病中死的，病死的。我常举例，那个佛陀在的时候，没有啊，你闭上眼睛，我给你加持，现在不痛了吧？谢谢佛陀，感恩哦。没有啊，佛陀跟他讲四念处啊，你知道为什么会病吗？有没有？你看那个我们讲说那个几孤独长者，多少尊者去见他呢？ 舍利弗谁去啊？他只是讲说，哦，越来越痛。哎，他布施整个用黄金铺的功德多大？结果老的时候痛的啊，他说一日比一日痛。你看多少阿罗汉来撒个大杯水就好了。哎，可是我这样说经典就看不到这个。他闭上眼睛，嗯，好了吧，我功德无量。可是整个经也没这么讲啊。就舍利弗为他讲什么？讲念佛，讲缘起啊。啊，痛呢？你继续痛啊、哦！你讲完，几孤独长者还是继续痛啊。可是他只是身痛心不痛，因为他是三果。三果痛不痛？照痛啊、哦！师父，你怎么修道还会痛？我三果痛，那我要是不痛大概是四果，不然就五果。问题没五果。三果都痛了，连阿罗汉都痛了，我哪敢不痛？我是不但身痛了，心也痛，我们没解脱。太多抽象不实际的想象。我现在讲的就是你今天在这里念佛，我不是一直举例吗？念了14天，第15天我请你吃冰淇淋，你是不是就完了？或是说15天我们就算因为辛苦14天，我请你们去爬山，心一散乱就完了。那请问14天的功德在哪里？我们现在很怕动摇，结果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方法，用一个情境，让自己不要去面对，就一直守着，一旦跳开了，能力就没了。面对生死问题是不是会恐惧？正常啊。但问题，那如果我学佛跟不学佛都恐惧一样的话，那我学佛在哪里？就是我常讲的，人家忧处我也忧，对不对？人家苦处我也苦，那我学那么多年其实根本没感应啊。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里绕佛，绕完佛之后出去，哎呀，泡开咖啡来喝。哎，师傅啊，这个咖啡最近品质有点坏了哦。嗯，当然你们不会这样要求了哈。问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绕那一圈跟没绕差别在哪里？出去烦恼一样。请问你绕在你在绕什么？你这一圈是不是在自我催眠？我们难道修行就是一路催眠到老死，然后就怕死，就都没差别啊，不是吗？我今天要的就是修道人有一个本质，就是很坦诚、直心，怕就是怕，谁不怕？出国人都怕，我算哪一国？我当然怕。但问题是，我在所有的恐惧挂碍当中，我法用得上没有？我的精行是做什么用的？我打坐是什么用的？我拜佛是什么用的？这中间有没有在增长我对自我烦恼的对峙，跟我对佛道的更加亲近的皈依？就是智慧。我这个修行一定是走这条路的。佛法就是这样讲的，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讲啊，今天我们绕完佛一个题啊，跟大家提，我们的知见。我们唯有清净的知见，我们的禅定才会正定，因为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才会正念正定。那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禅定才让知见坚固。我们讲过八正道，这就是资粮。假如你没听这个，你就会以为我就不需要这样。你如果把这个八正的道理弄懂，你的念佛不是就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定？我要让我所做的抉择更加坚固。我前面不是讲说，我们一个定的形成要有哪些条件？当我们不断在修定的时候，必须要克服哪些障碍？你有定跟没定差在哪里？差很多。你如果有定力，就算你临终没定力，但你对治烦恼的对治力是不是已经纯熟了？是纯熟啦，因为无欲无盖。禅定那么增加戒清净，无欲无盖，无欲无盖顺得多少染污哦，是不是？ 那你不以更高标准来对治你的烦恼，你怎么知道你没烦恼呢？你以为你一心不乱，我不讲过一心不乱怎么？你觉得你的意志、你的自，你已经自心心了，那你为什么念不到一心呢？那明明你一直在攀缘，不是吗？你还说一心？明明你在每一个念头当中都是觉者外头的，不是吗？也就是说，当我们念到很多，念了很多年，但我们的觉者力其实没增长，那挂碍还不是挂碍吗？挂碍还是挂碍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念佛的，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自己心里有数。我想这个世界，我经常举世间法，大家注意这个比喻。我还是用那个比喻，就是说我要退伍回家的时候，我是不是散乱？我散乱呢、啊？我是散乱呢、啊。我还要去搭船呢、啊，我还在甲板上玩啊玩啊。可是我的心，我不要先像我们讲的，一定要专注到不动。我宁愿是我那一份意乐心是真的，我这个意乐心，即便我在散乱当中，都有一个一贯的不动摇的那一份回家的意乐心。我宁愿我现在念佛没专注，但我那一份心我是决定的。所以你看，我本来搭船会晕的，不会晕的，因为快乐不会晕。当初要当兵的时候就晕，回去不会晕。理由在哪里？那不是同样的那种，都是那种平板的那个船。理由在哪里？当我们面对到生死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回家的期待感？没有，现在就是打佛去练啊。你不要打佛器的时候不断自我催眠可以，一出去的时候碰到问题我不行，偏偏以后你很少有机会是打坐打佛器死的，你一般都是在别的时候死的。所以我不是定出一个很标准，现在这个标准定出来，就是我那么欢喜。简单的一句话，因为就符合经典说的自心性乐，问题你乐不来，这个乐临终装不来，这是实际。所以趁早有机会拿现实比较，你就会知道应该功夫往哪里走。不乐就承认没关系，这反而是修道的人的知心。因为我碰到有的人，我就说你怪不怪？不会啊，我说放下就好。结果我曾经有一个，我说但因为他，我说如果你家庭突然遭受你的孩子怎么样啊、如何如何，他说不会啊，我不会伤心，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说那我们不要再谈，你这叫戏论，你这种没办法跟你谈，你违心论。你同时爱你的孩子，结果我现在跟你比喻，假如你临终或是碰到哪些情形，他说不会啊，我不会伤心，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他如果那么高超，现在怎么会执着？他会执着临终会不挂碍？那如果我再跟你谈，不是在戏论吗？请问，那我谈这些有什么意思？所以修行有一个很真实的心，唯有你很真诚的面对你的挂碍。我不是讲缘起法啊，你们有的没听。缘起法的第一个是知苦，也就是说我很承认我的忧悲恼苦。你必须要坦然，你唯有承认它，仔细的了解它，你才是入道开始。一般众生是掉进去，沉溺在苦当中。佛法的人是了解我如何忧，我观身不净，是不是？怎么是这么不可爱？我观受是苦，但我从这里生清净的厌离，是这样的。佛法是这条路，你不要想其他，也就是这条路，苦集灭道。所以我会讲说，这样的观察其实就是资粮。但如果你没这个资粮，我要谈你就有点困难了。但你说难吗？不会，只要你稍微，我们说实在，我不是讲得很好，但你如果把我们历来所讲的净土的法门啊，合起来大概用个一两个月，大概也可以听完。 我许或你也许在念佛上会更清楚，或是提供你某一些帮助啦。我们不敢，我们没有那种功德力，但至少比较不会一直用一种我们一种用一种方法漠视于我们自己的不足，虽有心修学却不知道路该如何走，然后念下去的却隐藏了维系的疑惑在里头。为什么？因为没感应了。啊，有时候感应还要看时间的，初一十五感应再过来找不到，心情好，这个感应如何把握？乃至我们念佛念到最后，只有少数人到最后一知十字，否则人其实很多人还在赌临终，而一直交代如何诸念，始终把修行的因缘啊都附托在别人身上，这样的修行危险啊。好，那我们就正式面对它。所以我说，我当我们在绕佛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我是这么认为啊。我今天走在大殿里面，跟我走在外面一样，只是大殿是让我更加专精的训练我有没有这一份心。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走在这个，这就是也是方法啊。不然我们就这样，我们就一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一直这样绕碗坐下来这样。那我们的身心有没有转动？我们这里面的佛号里面，它当然有意义哦。问题它的意义多大？整个是连结，你要有意义，它就会产生感应。如果没感应，是不是这里边有问题？应该它就一个连结嘛。所以我才讲说，今天我走在这里，我用一个很实际，我今天走在这里，我不要用佛法的概念来让我。我让我自己不断催眠在一个概念，我这样讲有点不好，但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概念就是不断在反省，但跟现实脱节的。我用一个，当我不断绕佛，我就是因为我不是浸在一个宁静的环境，我是在面对静，而我现在在大殿，这个静还是很单纯，但我如果走出去的话，我是不是要跟大家应对？要应对。当我在应对，是我平常在念佛的时候的熏修，我知道众生如何有缘，将和因缘而散灭。不管是面对我的眷属，面对我的逆境，面对一切，我如何用一个心情来看待？即便我现在在一个打坐当中，我走出，哎呀，金刚寺好漂亮！你是不是刚念完五浊恶世出去就很漂亮？所以你这种功夫吃冰淇淋已经全垮了，好吃哦，熬了14天，这次要多吃一点，即便医生说不能吃冰淇淋没关系，这样有什么意思？你必须要你平常练的走到外面来讲，你那份抉择力是在眼前的，即便现在如果有很多顺境荣华富贵给你，你也因为你在平常静中修学的那种抉择的训练，告诉我，即便荣华富贵不值得爱恋，即便碰到很多逆境，也知道这是业报所成，随缘了就也。我不能在这个世间的顺逆境当中一直在那里浪费时间，一直在担着，我必须要为我自己拥有的这一份圣教可以解脱的这个圣法，我应该好好珍惜。我用我的觉照心走在这个世间，因为我不可能离开，我不能整天绑在里头，我必须要行动啊！行动就是道场，而这个道场的这种走在一切处的这种抉择力，不就是你静中练出来的吗？所以有坐中修止观，也有立缘对境修止观，天台就这么说。而这个止观不是不又是概念上的催眠，是一种我对世间，你看荣华富贵，我现在讲说，你这样不断熏修，在你的这种14天的熏修当中，你的抉择越来越清晰，然后我放下这个功夫走出去，冰淇淋好不好吃？当然好吃啊，你不要骗人，当然好吃，我也喜欢，但问题我马上应该要抉择能不能长久依赖它。我不是讲说我那时候生病，因为很渴到，所以这个我这不是在那个，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庆幸，就是因为我喜欢喝水，那时候护理师给我冰块，哦， 冰块就好，其实会痛，因为我嘴巴破了很严重，咬冰的时候它是会痛的，我会流血，但因为很渴，所以又很热，所以吃到冰好舒服，一喝到水很享受，所以我就当初我最想的是可乐，我那时候还在幻想出来要买一箱慢慢喝，可是后来没买，你就知道这个我都承认啊。你看修道说别的佛没念就念南无可乐，但因为我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受用这个冰块跟水的时候，我自己马上提起真言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所以我说我即便受用这个冰块喝这个水，我不能以此生爱着，你看我那时候提这种念头，我不希望在我脑筋模糊的时候我偏移，因为身心燥热看到冰往那边走，因为我知道人最后会在这里取舍，所以我就在同时渴望冰块的时候，我这份抉择是拔出来的，我知道我不能因为爱渴爱着水爱着冰而那种渴望的难以脱离，所以这个念头我还喜欢可乐，我那时候最后他们给我冰淇淋，哇太妙了，那个这个冰淇淋那种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但我觉得我承认我们还在起心动念，但还好就在这个起心动念同时享受的同时，那一份念头还是抬头的，我们不会就一口气就栽到 不知死活的一直这样，哎，怎么还没有怎么没有，是啊，当我们口渴的时候有时候会敲敲那个床铺啊，啊讲不出来啊，因为渴啊想喝水啊，所以你那时候面对这一颗渴的时候你的身心怎么样，你必须要看清楚，你必须要从这里，所以说不是想象的，好，那你现在学的东西必须要是你走出去，你必须把这个功夫走在这个世间，你看到顺境，你不要这里面讲是厌离五浊恶世，但出去羡慕人家的荣华富贵，你要讲说哎呀世间苦，结果我们一直在逃避苦，而不是在苦当中生更强的厌离，我们不断在这个顺境逆境当中迷失的，其实你才是宝，对三宝的皈依跑不见了，这个在哪里，现在我们练习的就在我们进行当中，我们就有一份那种，我不是讲了，我即便走在荆棘坎坷的道路上，我也忍受这一千苦，我终究毫无悔退的走向净土，是不是？我不是逃避，因为我接受我就是这个业报，不是逃避啊。今生我在这里要受多少苦，这是过去的，因为有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现在的修行也必是如是因如是果，这都是对因果观念的知见建立以后，你这时候观才观得来啊，不然你突然跑不出来，不会一下子叫你观你就观得来，这是一点一点的一点一滴的活法观念，然后在这里你很流畅的自然出来，而不是说我们这样念，所以我们多少人念完了以后，有的人成就有人不成就，有人面对到逆境的时候，那一份懊恼心不满的心就跑出来了，疑惑的心就出来了，这不比比皆是不是吗？所以我才会问说，那我们现在在修是怎么修，乃至我今天走在这条路，我就是用，不是用催眠的，是人生果真苦，我今天走在这里，我现在还健康，可能再过几年我拿拐杖，再过几年我是推着轮椅，我可能已经弯腰了，但我走向净土的决心不退，我不会再说哎，怎么我越修还会脚痛，我说你还会死的还脚痛，像我不是以前我讲哎呀你们出家人也会感冒生病，我说还会死哦，你讲这不是没意义的话吗？那你说那怎么感应在哪里，感应在觉悟，不是因为学佛以后不生病的，是不再造新殃，那这个观念没有的话，你以为你的功夫多好，你经不起苦恼来磨的，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这么一个殊胜法门，其实就是当面错过的太多了， 法门殊胜还轮不到你，他已经够简单的问题，你把他想得太草率了，是不是？就这样过了。所以包括我们现在走在这里，甚至我们讲说，我处在一个真真实实的充满苦乐交伴的乃至五浊恶世当中，我如何用一种很真诚觉悟的心去面对它？我一开始就知道这就是业报，我乃至临终有种种苦，我也必须要学会接受它就是事实，因为这才是学佛。你千万不要以为会临终没障碍，我这样讲有点怪怪哈，因为你接受它才容易临终无障碍。你接受业报苦这么一个事实，如是因如是果，你接受得了而能又一心归命，这才容易临终无障碍。你不要同时攀岩世间，身心不能自成归尽三宝，却要临终无障碍。有啦，那是因为你过去的福报绝对不是现在念佛来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所有学的都是在我们平常听经闻法里面出来的，包括我现在不是叫你们，就是我们走起来，我走到我身体败坏的，我还坚定的很欢喜的，身体虽苦，但也庆幸自己能抓到这个能永断轮回的法门。你能不能念出这种喜乐啊？你就练，现在就是练这个功夫。那你不要不懂，然后以为自己是，那就拿境界磨嘛，磨的是不是你自己衡量啊？所以我那时候不会跟你讲拜佛的时候怎么拜，你拜佛不要把佛当作木雕的，我们用很实在的心，就像我今天假如碰到很急难的，我不得不找有关有能力的人去跟他拜托，送红包也可以，这是世间法哈，八戒也可以，我跟你跪好不好？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折腰，我才不会。你饥荒的时候四斗就跪了，再饥荒了三斗，到最后为一斗就互相杀人了。为什么？不然就饿死。你在那里猖狂，你要从五不为五斗折五斗米折腰，又有一个观念，不惜生命。你假如不能不惜生命，那一定被欲望烦恼所折服，这不就那么现实？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有种种苦难，我无法解脱，所以我们在世间里面，你会寻求，只要有办法，尤其父母，我看到有些孩子犯罪啊，那父母为了找方法，或你看那个父母想尽办法找民意代表，找警察，找什么，私底下想要送红包，只要人家拿了红包还得很高兴，为什么？表示他要努力的，不拿红包他才担心。那现在有一个不拿红包的，后面那一位，但问题你要深信佛能救你，而这个性跟佛的感应是同时的，就是你门开多大它感应多大。但很多人看似开门，其实它是带着挂碍的，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是一种相互因果这样一直上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假如对世间苦，像我们没有苦的人怎么办？求佛你救我，还好嘞，我这日子还好过。那这怎么关呢？第一个，他没苦苦啊，他有的是乐啊，他拿怎么办？所以如果你没有对人生那种不自在的行苦，那种止不住的那种攀缘烦恼，对求不得爱别离这种观念不清楚，你不会觉得你身上这份苦加上你过去所造的业随时将报。就像我们讲说种种恨死因缘啊，你不会去感觉这个，你也不会觉得生死的恐怖。所以这时候我就像教你怎么关，你都关不来。为什么？你没那个底子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我们今天要念，我不是讲过义活如义母这样，你义不来啊， 有的义的来啊，因为他深信，他从很多地方数次善根累积他对火的信心。就是我们前面讲说，如果你把火当作就像一个小女孩，伊拉克那个女生，在小女生啊，就在地上晃个妈妈的像，然后就躺在她的胸部就睡着了。因为她在她的心中，妈妈是保护她的。那还是假的，那火呢？火是真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机会，他跨不过这一点，他认知不来，因为他条件不够。那如果以我来讲，我还有一个更一道的是什么？四圣谛的体会。那这个由四圣谛来体会活恩，这个就不是每个人的了。但我觉得我虽见不到佛，但我见到，我不能讲说我见法啦，就是说我对佛法有一个很深刻的欢喜，我深深感恩于佛留下这个法。他三大阿僧祇劫精勤修学，修种种苦行，然后留下得以成佛以后留下让我解脱的法宝。而这个法宝不是信仰，是如是如是的。但我知道有没办法，有的没办法从四谛去念佛恩啊。但其实由四谛念佛恩是一个很大的善巧啊。所以每个人能念的佛恩，你自己，我为什么我们要讲很多的经典？因为每个人感受不同。有人从苦当中感受到佛恩，有人从慈悲感受佛恩。有人是从善知识然后感谢佛恩。为什么藏传是这样？因为佛没看到，但佛把法传给他的上师，上师传给我，所以我从上师边得佛恩。总是要有媒介，或者他生不来，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在念佛恩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了解佛可以度我，而且只有火能度我，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就算再恩情再重的，他自己都无常，他怎么度我？唯有火的智慧我深信。所以我知道说，当火有智慧的时候，是不是产生广大神通？这不是迷信，因为是我们知道神通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深信这一份救度。每一样的因缘，包括净土，为何净土？因为你了解唯心所现，根生气世间，这个世间是从哪里现？所以当我心一分分一分清净的时候，净土就从此而生。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我现在讲理所当然，对道理不懂的他理不来啊。所以每个人的文法气入的因缘能专注坚固的各个不一样，但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讲出原则。那如何下手就看个人。所以因此我们直接修，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尊重每个人在修学过程当中所面对到的问题不一样。不能每次在大众一直讲，那怎样？小参呢？个人碰到的问题不同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佛，请你慈悲摄受，我知道你本慈悲，但我愿做一个活弟子，如实在佛前里面发露忏悔，我请求佛慈悲摄受啊！就在无量的，就是在我这一份罪报身将面临生死无常的同时，我还有无尽的业报等着我报应，而今此就一次得以解脱因缘，请佛务必不舍慈悲加护。所以我们在拜的时候是有一个紧迫感，但问题你如果从面资粮都没有，你就咚咚啊，那也有感应，就是运动。所以有的人在倒回去就拜，看拜几拜，我就咚咚咚一直拜，因为拜到最后说，我拜第一名，哦，你比那个干嘛？你比多的，你连这个拜佛意义都没有。大家几拜是给你功课，但我们现在一直着重事项。要是我当市长，你拜那干嘛？你骗谁啊？你到底拜这个的意义在哪里？ 我宁愿你在拜当中有一种自觉在，有一种很现实对自我生死无苦恼、生死无常的恐怖，然后对佛的皈依，你就在这个拜当中反复反复在收摄你的烦恼心、散乱心，同时增长你的自觉心。而这个功夫是不是到你拜完出去有用？有用啊。那可是我们简单这样讲，你拜我拜又不一样咯。那要不要有人说我带众生礼佛三拜？好啊，那我不是也跟你们讲，这一下子又要一小时了，我天天一直在赶。但我因为怕大家这样听理论太多，这是我个人的修法，但我就把它融成一个念佛。这里面又要一些条件，但这个条件说起来就是一个念头而已，但这个念头就在念佛号里面。这个里面我现在注意看，比如说我在念佛的时候，第一个，我不是举那个我在觉王洞讲说，觉了无意，但笑己习时痴迷。也就是说，我们同时慢慢感受这个业报身的无尽轮回的悲哀啊，而且自己还在愚痴，哎，受苦无量。所以这个对轮回的这一份自觉啊，感受到无止无尽，无可奈何。你如果不在苦处啊，你就不知道啊，你要发觉你这个苦拔都拔不掉的那个才。你有这种苦都拔不掉的，你才知道什么叫多少比量啊，那个轮回苦比他还苦啦。但你如果有些苦可以一下子停了，那个不算苦，那个是齁，那么扯了老半天一点希望都没有，他就始终跟着你，让你苦不堪言了。这个你在多少能知道什么叫轮回苦。而众生不知如何终止这个轮回苦，我却有因缘。所以我利用我这个业报身、苦恼身，我不会，我就同时接受这个苦恼身、业报身，这是我过去愚痴来的。所以我在念佛当中，我有一种同时要用它，同时不爱着它，可不可以？因为这是我的工具而已。所以我常讲说，我拿着火把看着前方，而这个佛法也同时照着我不清净的身心。不要只照外，自己要先，尤其这里面这一块最更应该看清楚。那哎，鬼在哪里？你就是还谁？鬼在哪里？每次都往外找魔，你就是还找魔。所以你有这一份心，你有一种同时苦，却有一种无比庆幸欢喜。因为你对这一份解脱法，这个念佛法能如实感应道理，你要懂，所以你就会产生无比的庆幸，这就皈依法。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是念佛皈依佛，念法的时候是皈依法，这个三都在里头。所以你在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很庆幸，但同时你很悲悯众生的苦。所以我要讲说，妄念有情，总悲他总悲他何日梦醒？我笑我过去的痴迷，但我现在应该悲跟我一样沉沦的人。我也还没到彼岸，但我庆幸我拥有，我的苦终将要断。所以我有这种欢喜，这个苦我堪忍，因为我的苦将断，所以我将往生，但我希望在今生有缘看到那种跟我一样可怜的人，我希望用我的音声呼唤起他们的自觉。所以我才讲说，我有时候经常在念的时候，我就观想我们这个山谷里头那些在互相咬的那个众生啊，听我的音声，止息你们的那份斗争，此许你们的愚痴。你就算这样摇摇摇，突然摇头，哎呦，谁在唱念佛？哎呦，好好清凉，然后继续摇。 那至少你也暂停一下子啊，而且你那时候还跟我随喜一下，虽然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但至少你那时候还摇头，上面有人在唱，哎呦还不错嘞，这样也好，也让他结三宝缘。那我的音声多广，我的音声可以跟法界同，只因为我执着五蕴，所以我的音声就陷在这个范围，被业报所限。所以我同样用业报的音声，但我已慢慢观察这个生命的虚假，我不再停留在对自我生命的爱着，这时候我的声音跟虚空也无差别。所以我愿我的音声普及到这个山谷的所有众生，乃是我希望所有法界众生同闻我的这一份真诚的皈依心呼唤声。我步步趋向净土，我希望你们怎么样，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全部塞成一个佛号，携带方便。这边有没有菩提心？有。有没有大悲心？有。有没有无所得？有。钱包就在佛号里面，怪不得他万德庄严。我就是这样练的。啊，你们能不能练，那就随你们咯。所以你们在念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心是不是一直阿弥陀，我们不是，我们是热的，我们是自觉的。我们如果经常用这个心走出来，你还不是那个慈悲心。你经常在自觉这种生命的虚假，你走出去，你也多少会慢慢放下对自我的爱着吧，不是吗？你就这么一点一滴，一点一年一点修，你这个功夫是不是比较能真正形成一个往生的资粮？我就是这样咯。那就硬实修，你看怎么修哦。我现在如果修到化觉，我怎么身心一直躁动？骂啊？怎么骂？自己学一招咯。啊，不会骂再找我哦。哦，这个时候骂的时候，骂人都要收钱哦，因为骂人现在蛮累的。因为你不会骂就找人骂咯。你明明可以自己脚底按摩，怕痛的话只好找人挖咯。所以连怎么呵责自己都要学一套功夫啊。你也必须要学一套，你当你自己消沉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激励你，你也要学一套啊。每个人每一套不一样啊。所以要小禅，因为你的一套跟我一套也不大一样。你发觉我讲这一套对你没用，那你必须要用另外一套。啊，你就把你那一套学好。那你也不要要求每个人一样都不可能，因为有的是累积资粮的。当你要看身心的虚假，你还要必须有一个实在的理由，不要妄想它虚假，是真有理由让我觉得它虚假。这就是我们平常闻思空观的意义，这是智慧，不是自我催眠那种一味的这样瞎挡掉，不是，这没用的。要给一个你接受得了的实质理由，然后看它的虚假，这时候这个力量起得来。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这不是讲假的，实际上是如此。所以一切都回到现实去操练。那平常的正念要有，打坐的时候你才少一些烦恼。你平常就纵容，那爱也爱，贪也贪，然后打坐的时候那不是一直传吗？有用？有啦。有的人到最后就长时间修，就不断在自我催眠，所以学到最后怎么样，他只能一味的退开外界，一直躲，因为他的能力只能在非常宁静的环境才能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修学只修到最后必须躲到无菌室里面，不是吗？躲在家里，躲在寺庙里面，哎呀，世间无常，他们好丑陋，不要不要。其实是你是怯懦的哦，你的修行的智慧并没有提升，你只是一味用佛法的理由掩盖你的怯懦，你知不知道？你学我的很多观念，却并没有增长你的智慧。 你不会因为你的智慧对视你的烦恼更加清澈，更加有资粮来面对烦恼。你不是呢，你是退缩的呢，不是吗？所以我自己这样过来，我很怕说我今天如果度了很多人，大家一起做梦，我都好意哦，我也都好意，我一路上是好意啊，只是因为没搞清楚，所以我自己不甘心，所以我劝大家一起来自我催眠。我这样讲有点比较，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哎呀，不可爱，不可爱，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内心的不安不面对啊，就这样，用很多道理在蒙蔽自己，蒙蔽众生，不是啊。我们今天说他假有理由，我们因为假，所以我们懂得面对，所以我们比之前没学佛更有资粮面对这些苦恼，我们更有资粮可以利益众生，本来是应该这样，不是吗？否则我们学佛意义在哪里？我又看不出来，是吧？好吧，做个总结，因为我们这七天了，对，今天第七啊，明天就二七啊，我们在头七。我怎么那念有点怪怪的？诶，我们刚死嘛，怎么头七？我真的讲说，哎呀，我们头七，怪怪。那、其实头七就头七，为什么挂碍？因为我们经常把这个头七、二七弄到去死了，就当死了嘛。所以有时候在讲，我说，哎，怎么讲到这里？啊，自己跳一下，那有什么关系？我就当死了、啊。我越怕就被他所称，我就面对他才能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一晚就进入二期，所以我们现在晚上先超度一下，就进入二期。所以做个总结，也希望我们今天谈的东西，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不一定做得到，我希望对你们的实质下功夫。你如果好好反复在思维，包括其他的用心一点，给自己找一条，就是旁边没有善知识，没有人引导，但你有一套自己可以操作的，对不对？所以一教经不讲正念，正念是最好的善知识，不是吗？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值啊，因为我们不是讲掉怎么值呢？因为我们调局。我们调局，这个调局你要看到我们的心一直不容易安住。其实很多调局啊，很大的调局是我们一开始就没正念，没有足够的定力，所以面对该做不该做不能抉择啊，这不该做做了，不该做的没做，不该做做了，做之后身心不安，这也是调局。那我们如果可以谈起来，就是身心调举在那里，不安晃动在那里。我们有心里有挂碍，有些事情未明，是不是也会调举悬在那里？所以我们悬在那里，有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又简单调举就休止，对不对？其实我告诉你还不一定呢，这是 一套而已，你不要就这样。因为我以我来讲的话，调局的因素很多。那有的调局我就直接用直九心住啊，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啊，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于去等持，这里面是一不断的反复在操作的，从外一直拉进来，这个还要相续，还要挫折它沉浸方便、相续方便，这中间还要不需要观察我对外的攀岩，对内的爱着，这些一切都是在这个过程练的，这时候才叫清净。所以你这时候得的定才叫正定，你这时候的一心不乱就不是勉强的一心不乱，是透过你的清净的性跟乐形成的一心。这时候就算你临终不大会定哦，如入禅定可以期待，但机会不大。有人可以做到，但我现在讲的是一般人。为什么？因为到最后我们的六识会慢慢萎缩，身体开始变坏，很多条件会慢慢不具足，所以你靠什么？ 你靠的是以前不断的正念正定，养成那个清净坚固的抉择跟清净身心，这时候就算病苦出来不影响你的决定，你到最后你的意识也停了，因为此一生的意识到临终最后停掉嘛。那有的那哪一个念头起来就看谁最强了，就快速进入中阴身，甚至有的人业报很强的话没中阴身直接就下一道，所以有的人一心不乱的人甚至不经过中阴身，此生一结束因缘具足，其他因缘起不来，因为以其他被其他的念头被他的观照被他的智慧被他的愿力这一方面种种的功德力给降服掉，所以起不来，他一口气直接往生，屈身必请，让所有东西连个出头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一心不乱。那你现在，我说我们现在岔开，你现在平常练习，我们现在很在乎的是一直念的一心不乱。我现在先要求的是，你今天走在顺境逆境当中，你都有一个一心不乱，都能知道富贵不就近，贫贱我能放下，面对的苦痛生老病死的这个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你就算没办法完全降服，你有一份清楚的心，你这份抉择力一直现前，我方便讲这叫一心不乱。那还没，但至少比你只是用念的但出来的时候一点招架于你必须不断的封住不让你面对，这才能稳住暂时的稳定而已，而不是因为你具有那份抉择力，处在任何顺逆境当中我都有智慧抉择，我都一心，我知道所有世间的一切抵不过我对皈依三宝皈依净土的这份决心，叫信乐，而且是有抉择力的，这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你的往生有望。所以你要从现实当中，所以我们在现实当中经常碰到境，经常跟你拉扯拉扯很久，你就要知道其实这就是你，这就是你，我们是不是还在这里？所以我才讲说我越了解佛法，昨天讲我越了解佛法我越有信心，我越了解佛法我越没信心，为什么？我了解佛法只要我照着做可以到，但如果只要我不照着做我不能心存侥幸，就这样而已，道理就如此。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在练，那我们现在调局，我们知道我们调局有时候调局就是因为心有悬荡，悬荡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未能生决定，你为什么调局因素很多，所以有些东西是修持吗？不是，我让你弄清楚你现在挂碍的。像有一个我一个学生，就是他打坐可以六小时不动，啊，有一次我去看看啊，结果他从禅堂出来，他说：“老师，我有时候连十分钟都坐不下。”啊，我可以六小时，也可以十分钟而已。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看我教他什么方法，我说你有没有注意看什么情况底下十分钟坐不下？后来发觉原来他家人，他出家了，有妻子儿女，一旦那里有什么不好的信息过来，十分钟坐不下。这时候修止不是，应该修对治见属寻思。这时候硬拉没用，这你平常就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出家了。再过来你必须要针对因缘，否则的话你硬拉拉不进来。因为他平常好好六个小时，那就十分钟都不行。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针对，你如何让你的调举心能降服下来。所以有时候修止，有时候修观，这个在天台里面就讲，有时候心散乱再观。天台是不是讲说我们有贪欲心要不要修不净观，贪欲心能不能修慈悲观？可以，如果你的慈悲观是清净的，你会因为慈悲而不贪，是不是？所以这里面甚至你因为你说哎呀我起称我要修慈悲观， 那我如果把不净观往我自身上来观的话，我可以修戒差别观，我可以修其他的，把我这份嗔给放下。其实法是灵活的，那我们现在给的是要领，所以当你调举的时候，调举是过失，我们如何让悬吊不安的心给降服下来，这是你的工作。但至于如何对治，那就看要领。有时候是你调举，我直接给你正确，不是休止，我直接让你清楚你的原来原因。但当你调举，就是要止下来。对，当你昏沉，就是要把你的那种观察力提起来。提起怎么样？就看你昏沉是怎么样啊。有的人散乱昏沉是游走在其他地方，这时候该喝者的啊，有时候是该怎么样，这个方法不大一样啊。有时候用喝者把它昏沉去除，有时候是用这里讲的是把它观察可爱的劲拉上来，但有些直接就打了，你还昏沉。像那个禅堂哪有说啊，你昏沉了、啊、来给你看个卡通影片，这样可以了吧？没有啊，在禅堂昏沉，啪！拿了，你看你那么昏沉，不好拿报纸让你看一看，精神好再来打坐，没这种事啊。所以这里面我们是给的一个方法原则，但应用的时候你自己要不断揣摩那个要领。简单来讲，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必须很务实的看待你的问题从哪里生，你应该哪里灭。你哪里缺就哪里补，对，哪里过哪里减。所以这条路是一个很实际的。那别人讲一直在听有什么用？你是你的，然后就看，有的人就是我怎么老是卡在这里？哎，有很有趣，有碰到很多类的人啊。我没有讲到，他就卡在这里。然后法师，我就这样，为什么不行？我怎么走到这里就是不行？那道理经典不是这样说吗？就是这样。我说是这样啊，经典这样讲没错啊，可是我这样不行，你这样不行啊，为什么我就照这样做为什么不行，你这样做就不行。他说我就照着经典、啊、我说经典没错就是你错，为什么？那执在上头。那个人讲了老半天一直跳不出来，我说你这样错，但他对。那说我这样对，我说不是，你这样就因为这样才错的。他执这个文害了这个义，他强调的是要修他，却不知道这个修本身是要舍，结果他以强烈的执起心在修舍，你知道我意思吧？他用很强烈的执取的心在修舍，结果他那个舍比谁绑得紧哦。可是这个就是，但是闹，他一直执在这个文，他忘了跳开来看，他忘了他的本意，就一直滚在这里。类似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要有经验，有时候是你一段碰久了以后，经验累积出来的。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负担很大，其实并不是如此，是我们一直让他忽略了，我们忽略了，而且没有积极。整个佛法，有时候我们觉得它简单到。就像我们师长讲的，简单到你做不到，你太复杂了，你离开现实充满的想象。如果你按部就班，很务实的心，一步一步来，我不认为佛法真的那么难修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很难修难修，我觉得真难。为什么？连个因都没有。你要是说你具足该具足的很难修，那我就很难修。问题是多数人说难修是他连上路都没有，是这样的。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